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感谢你，主你就是光，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也做我们生命的真实的光，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所处的世界有多少的黑暗。主，我们需要你的光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仰望今天早上，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脱开仇敌许多的谎言加注在我们身上的重恶，使我们在灵里面看见这光，也知道说圣灵今天早上会帮助我们脱开一切的恶，使我们进入你的自由里面。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交托我们自己在你的手中，宣告我们每一个人灵魂体是属耶稣基督的。主，你的宝血洁净遮盖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脱去那一切的不成熟，脱去那一切的不明白，使我们在圣灵的真光当中进入你的真理的光中。谢谢主，也带领孩子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我们宣告在这里说的听的都要同盟一处，交托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一章其实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书，在第一章第二章几乎在讲到关于给加拉太书加拉太教会的一个序言。那第一章特别讲到说，其实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说，做使徒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他在表达他传福音的这个使徒，他的出处的正当性并不是出于他自己，是神所感动的。好，所以有这样的正当性。但第二章特别讲到他所传福音的内容本质的正当性，好，都不是因着人，乃是神的灵，乃是神的名，耶稣基督名在他里面使他能够做这些事情。那从第三章开始才是他真的要写给加拉太书的内容，但是跟一二章都很有关系的。主要是有一些的假弟兄，特别我们在看这第二章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假弟兄。在他们当中，这假弟兄呢，就像第四章的第十七节，那些热心待你们的却不是好意，是要怎样离间教会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怎样带来分裂。好，那带来分裂的方式大概就是什么？自私自利，好，高举自己。那为什么保罗必须写这封信？因为在圣灵的感动底下，他知道他带领了一批团队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已经发展出团队，我们至少看到他巴拿巴跟提多。那另外在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也在发展当地的，就等于说有两个团体，到了一个时候成熟了，他们必须要怎样合在一起，不然就会变成什么不同团体的教会。那圣灵这时候就带领保罗要进到一个合一的里面。所以从第二章我们大概有两个部分，一到十节是讲到在耶路撒冷的事情，那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发生在安提阿教会的事情。好，所以这两个阶段那第一到十章第一到十节里面又分前后，一到五节是讲到有一些事情发生，后面再表达保罗的想法。那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又讲到在安提阿所发生的事情，那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就在讲到保罗的看法。好，所以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先来读。
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
我们就一刻的功夫
也没有容让他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
好，到这边，那第一节就讲到说过了十四年当然很多人在解释这十四年到底是哪个十四年。那比较多合理的解释说，这十四年包括第一章所讲到的前面三年，当他领受异象的时候，保罗并没有停下脚步在那边沉思很久，他就去到阿拉伯传福音，传了三年。三年之后他就回到 叙利亚，在基督家那边又继续传福音，又传了多久？11年。总共这14年里面，他在传福音步道上面就开始了有一些什么经历果效，一些认知，他在神学上面也做了一些反省之后，已经来到一个阶段了。因为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在发展，保罗第一次传福音就3000个男丁悔改信耶稣，第二次5000，所以耶路撒冷教会是个大教会，万人教会。那保罗在外邦地方传福音已经发展出团队了，那圣灵这时候呢要使这两个团队合而为一，但是过去14年来他们是分开做的。好，所以圣灵就开始引导。第一节讲到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第二节，我是奉启示，你要看到奉启示这句话，奉启示就是圣灵在引导他们，要使他们这两个团队要成为什么合一的教会。那因为仇敌的工作已经进入教会，开始在分裂当时的安提阿教会了。好，因为安提阿教会主要是由外邦人组成的基督徒，那跟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他们之间其实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好，特别犹太人的一些传统的想法，今天来到这外邦的地区，那当然就有假弟兄进来。假弟兄进来呢，其实哇，往后看大概会有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割礼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什么？与外邦人同桌吃饭的问题。原来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可不可以做这种事？可不可以不受割礼？不行啊，因为割礼是什么？与神所立的约，是亚伯拉罕啊，要表达他是属神的，是信神的，他就以割礼为记号，所以就传在犹太人当中世世代代。那今天来到这里，要勉强外邦人吗？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同桌吃饭，在犹太人的想法里面，什么叫同桌吃饭？我跟你是家人，我才同桌吃饭啊。那你外邦人是不解的，我跟你同桌吃饭可以吗？不行。但是今天来到了新约教会，这些都是神所拣选的，你还分这样的阶级吗？所以就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这里讲第二节，我是奉启示上去，基本上是圣灵在引导保罗在他的团队当中要进到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合一的里面。那他就开始去把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福音对弟兄们陈说，他在怎样？他在叙述他过去这14年来，他在外邦当中传福音是出于圣灵的带领。好，他不是为人，他也不是为自己，是神带领他。所以即便他没有一天真的跟过耶稣，但他是不是使徒？其实从他所传的，从他的心，然后这时候圣灵的印证要帮助他们，他传福音或者是他的权柄，他做使徒的权柄有他的正当性。当然他不是求人，他也不需要人的认同，因为他是为神而做的。然后他第二节后面讲到说，虽然是对弟兄们陈说，就让他们了解他在这14年里面所做的事情，但是背地里却怎样？对那有名望的人说。背地里他原文的意思是私底下，也就是说台面上是这样讲，但他私底下是在做一个沟通，让这有名望的人能够明白神在他们当中做什么事情。所以有名望指的就是教会的领袖，特别是指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地区做的事情跟神差遣保罗在外邦做的事情一样吗？不一样，因为对象不一样，讲的话当然会不一样。福音的本质不变，但是因着你所传讲的人，你的讲法要不要改变？是要改变的，所以做法会有所差异性，但是本质不变。所以这时候他要来进行一个双向的沟通，让他们也了解神带领保罗他们的团队在外邦人做的当中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使他们借着彼此的认识了解才能够合而为一。你不可能只是高谈一个合一，却没有一个步骤去引导教会合一。所以他在这里就开始去解说这些合一。那后面他讲到说，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突然奔跑，因为他是听圣灵的话，圣灵这时候要让教会合一，如果没有办法成就这件事情，那就各做各的，到最后就产生两个差异性很大的。恐怕如果仇敌再进来，在台语叫做塞狼这里，就产生了两种福音，可以这样吗？当然不行。所以这是个关键时刻，所以他来了，他就是要写下这些事情。他也在表达过去他去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事情。 但与我同坐的提啊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尼利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保罗在带领门徒的时候，其实做法是不一样。比如说提摩太，有没有帮他行割礼？有。好，提摩太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但是为了差去犹太地区传福音，为了不绊倒他们，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但是这位提多呢，在哪里传福音？在安提阿，跟着保罗在传福音，是在外邦人地区，需不需要受割礼？不用。所以他故意带了这个人，我想也是圣灵的启示，带他去哪里？耶路撒冷教会，站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这是个外邦信主的，他没有受割礼，你们接受他吗？你们如果不接受，是什么原因卡住你们？就可以凸显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就故意用了这个策略，把提多带去了。 我觉得应该是圣灵提醒他带去的，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可以带着巴拿巴去就好了、啊、他跟巴拿巴都是犹太人、啊、干嘛带着提多？其实就是要凸显人内心里面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使他们了解要睁开这些，要回到福音的本质里面，否则就怎样，在人的许多的看法做法里面受限制。所以神在提醒他，在提醒他们的格局要不要提升？要，他们的身段，他们的格局都要放大的。所以第四节，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把假弟兄圈起来。什么是假弟兄？就是没有真的重生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他只是表面上做一个信耶稣的人，里面却没有重生的生命。好，那最大的特征就是怎样，想要透过行律法，就是透过行为来表达他是怎样得救的。但是这跟福音的本质是相反的，福音本质是因信耶稣而得救，那是一个信心。但是神难道就如此废了律法吗？律法就不重要吗？不是，律法里面我们能够行出跟律法相合的善行，基本上是福音的果子，不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是因信耶稣，但是信了耶稣，什么地方可以查验出他是真信耶稣的？就是透过他行为所产生的果子，是合乎律法的原则，而不是倒过来。倒过来完全就不是福音的本质了。好，那倒过来的做法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会像奴仆一样，怕这个做不好，怕那个做不好，啊，你没有行割礼，这样会得救吗？哎，到底是行割礼得救，还是信耶稣得救呢？其实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我只问你一件，你们这一件事，他只问一件事情。第二节，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听信福音？答案其实很清楚的。所以他再一次的提醒他们，当仇敌使用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分化的时候，你们真的要回到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好，所以他就提醒他，这些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那个奴仆就是这样，回去遵行律法，遵行律法就变成什么？怕神。那我们信耶稣基本上是发展跟神的关系，是爱神。神知不知道我们不完全？他本来就知道啊，他哪里不知道？他可清楚得很。那他有没有因为你不完全厌弃你，厌弃我们？没有啊，他知道我们需要耶稣啊，所以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信任感，我们就继续跟随这位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更新、调整跟改变，而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了来告诉自己我真的是信耶稣的。这是倒过来，如果我是靠自己做到的，我里面就怎样，在那边恐惧战惊，或者跟人比较骄傲，或者自卑，各种起起伏伏的事情全都出来了，里面有真信心吗？没有，那能就是奴仆，那不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就知道，我虽不好，但神的恩典够我用吗？够。在各样试探当中，上帝会不会给我开路？会，那个都是信心，那个都是里面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程度，不是外在守行为的方式。但是真信主的人，他会不会有好行为出来？会，因为那是福音的果子，福音的果子一定会产生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第五节， 所以保罗讲说，我们就是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在你们的中间。福音的真理，这里你把福音的真理圈起来，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是因信耶稣，然后在圣灵的，在神的爱，在圣灵的感动底下，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知道心里所存的不好，这个明白之后，跟神说之后，圣灵的更新大能就进入我们的里面，就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做法，以至于我们因为爱神，我们这个人就被翻转过来了。这背后是神的爱的支持，这背后是圣灵的感动。我们越走这条路，我们跟神的关系就越亲密，我们就越谦卑。否则我们就会怎样？我们就会比做得好的就骄傲，就瞧不起那些做不好的人。那我们如果是进到那个状态底下，我们的祷告都想要控制环境，很少感谢赞美主的，很少真的从心里面去感谢赞美主的，所有的祷告只是为了控制外面的环境，一旦无法控制的时候，就隐隐的从里面对神生气，了解吗？那个就是宗教，那个不是信仰，那个是宗教。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不要被仇敌玩弄了，还在玩这种游戏。我们里面要知道，我们的不好神本来就知道啊，他本来就知道，所以他爱我，他就是要来帮助我改变的啊。那我越明白这件事情，我对神的爱跟那个放松，那个对神的安全感会不会出来？会出来，我就会愿意跟随。所以我的祷告通常都是感谢赞美神，环境不好的时候感谢赞美神，环境好的时候感谢赞美神，是从里面真的感谢赞美神，不是一天到晚祷告这个祷告那个，就是要控制环境，要顺我的意思。那到底谁是主？了解吗？所以仇敌会玩弄我们，这一点在福音的真理上一定要踩得非常的清楚。好，接下来我们从第六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位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些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所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为热心去行的。
好，第六节讲到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指的当然就是教会的领袖，他没有特别指出谁，因为不好去伤害他们，但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不论是何人都与我无干。当然这里保罗不是说他独自怎样怎样的，而是说他今天要成就的是谁的心意？是神的心意。所以他不受人影响，也不是为自己，他是为神摆上的人，所以他一再强调这件事情。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这里在讲什么？意思说神是在意神要成就什么，而不是在意人要成就什么。他也不是借着传福音最后来跟这些使徒讲说那我也是使徒啊，他不是求这个名分。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神差遣在外邦所做的使徒，他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呢？而让教会没有更大的视野去看到神的福音要传给更多的人，这也不对。所以保罗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人，他是为了神。所以重点就在于神今天在各地兴起他的工人，重点是神要成就什么，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格局要怎样，要提升。否则我们看来看去只看自己，好，然后比来比去就比拿自己跟别他的其他的宗派比，别人发旺我们干嘛眼红？我们应该为他开心啊，不都是主里面的人吗？都是主的国度吗？那何必自卑呢？说自己做的不好，或者是夸自己做得好，这些根本都不必要。重点是神要成就什么，那是上帝的主权，不是人的主权。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再次强调这些事情，所以他讲这些话的意义是这个。否则我们会觉得，哦，保罗你还蛮骄傲的，讲成这样子， 其实不是，我们明白他。第七节，反倒看见了主所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把正如圈起来。原来神的主权，他可以在耶路撒冷兴起彼得传福音给犹太人，也兴起了这个过去是律法师啊，律法师当中的律法师加马列门下高材生保罗，把他差到外邦去。神很妙，这个彼得加利利小学没毕业，留在耶路撒冷当主任教师、主任牧师，传讲的福音对象都是把圣经倒背如流的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保罗讲到可以依靠谁？依靠自己吗？你再乱讲看看，谁听？所有人对圣经熟得很，你如果敢乱讲，你就完蛋了。所以他只能靠谁？圣灵。全心的靠圣灵。保罗呢，懂这么多的旧约圣经，把他差到外邦去，你跟谁讲这个？谁信你这一套？所以你得要讲的人家有感，了解吗？神做事就是这么妙。但是时候到了，神借着他们过去紧紧的抓住圣灵，然后开始在神国度当中建造出不同的面向，今天来到了必须要怎样合一的状态。好，是圣灵带领的，所以他就开始去解说。所以反倒看见了，正如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就是传给犹太人的方式，也托了保罗传福音给什么未受割礼的外邦人。那第八节，那感动彼得的，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所以这里他讲自己是使徒，不是自夸，而是怎样，他敬重上帝给他的职分，他也不隐藏，对吧？他也尽心尽力，传了十四年才讲。你觉得他真的是自夸吗？十四年才讲，从他被呼召的那一刻，他从来没有停下来。先到阿拉伯，有没有团队？圣经上看不到，但是他有没有停下来？他去阿拉伯，去那里传福音，传了三年，那也虽然没有看到果效，但是他已经投入研发成本了。之后呢，十一年去到了叙利亚。他又继续传福音，到最后神就开始为他兴起团队了，所以巴拿巴、提摩太、提多这些人就一个一个出来了。好，但是跟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事情真的很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怎样？要开始要合一了。好，所以第九节，又知道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好，他这里就提到这三个人。这个雅各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因为那个时候雅各已经被砍头了，已经殉道了。这个雅各是耶稣肉身的弟弟，他后来成为教会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领袖，就是写雅各书的雅各，是耶稣的肉身弟弟。好，然后还有谁？彼得，彼得他就故意写基法。保罗很妙，他故意写基法的意思说你是磐石，你是怎样应该稳定。但是其实后面他就讲到他在安提阿教会时候的那一个不稳定又出来了。好，还有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人那里去。所以保罗当初带了巴拿巴跟提多去到耶路撒冷教会，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他们有没有合一？从这一节来看，有没有合一？有合一的，他们合一了，而且保罗愿意让自己进入耶路撒冷教会的遮盖底下，对吗？不然他干嘛去找彼得他们？他愿意进入他们遮盖底下。所以你说保罗是骄傲吗？不，他很谦卑，他愿意进入耶路撒冷教会遮盖底下，让他们怎样差遣保罗出去，也就是让耶路撒冷教会成为他们的母教会，授权给保罗。他懂得进入这一个遮盖的关系里面，他不是强调自己的。好，所以虽然他在十四年自己没有同工状态底下，他努力了很久，但是当神开始祝福他，有同工开始起来兴旺了，他也不忘记神最初在哪里传福音，犹太，在耶路撒冷教会，所以他就进来与他们连结，进入他们遮盖底下。好，所以不是去标榜自己，你就知道一个真正的领袖，属灵的领袖，他的生命榜样是如何。 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所以他就被授权往继续往外邦人那里去，然后呢耶路撒冷教会就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然后第四节又特别强调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哦，这个穷人当然特别是耶路撒冷教会所交代的，是指什么？指犹太人在外邦地区受穷困状态所捆锁的弟兄姐妹，也就在外邦里面可能生活情况不好的，也特别跟保罗说，你们也纪念他是我们的兄弟，所以你也就在他们身上施行一些施舍或善行。那这个对保罗来讲，他当然爱自己犹太人弟兄的心深不深切，是非常深切的。他即便是差到外邦去做的，但他不忘记他是犹太人，他对犹太人的爱是非常的深的。好，其实在其他书信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好，接下来这是在耶路撒冷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保罗在这里重新再提醒一遍。接下来从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是讲到在安提阿教会的事情，我们一样分两段，一到十四节 就先描述一个事件。好，我们先读一到十四节。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之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直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阂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面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好，到这边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可能当初他们带着团队去到耶路撒冷，可能就顺便邀请说，那有没有空啊，就来我们安提阿教会看看啊。果然来了倒也惹了不少麻烦。到了安提阿教会，然后这里讲到说，因谁有可责之处，彼得，然后保罗就怎样当面抵挡他。当面是当谁的面？当众人的面。那一定是很大的事情，一定是跟福音本质根基非常有重要的关系，他必须要立刻怎样处理。不是保罗不给人留情面，而是这个是关系到福音本质非常重要的事情，他必须立刻当下处理。但是保罗做这件事情容不容易？你想想看，这些人是真的跟过耶稣的，他们可以对着弟兄姐妹说，哦，我记得以前耶稣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过不，这保罗能回吗？保罗有没有过去有一天跟着耶稣的身边？没有。所以他要讲这些话容不容易？但是为了福音的真理，他勇不勇敢？你知道他讲这些话基本上是，如果对他认识不深的人家一定会想说，保罗你是谁？这些可是真的跟过耶稣的使徒，这是那十二个当中的使徒，你是谁？但是为了真理他勇不勇敢？勇敢。好，那他甚至当下就直接指责。第十二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这里不包括雅各，但是跟随在雅各旁边当然是犹太人，在未到以先，这些保罗呢他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彼得有没有放下他的传统？有。所以他在安提阿的地方他已经改变了他的行为模式了，他跟外邦人一起吃饭。 OK， 这在福音里面确实是好，因为他开拓他的心。但是呢，当雅各跟着雅各的人来到这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即使他们来，他们因怕奉割礼，把那个怕字圈起来，因怕奉割礼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哎，彼得做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影响？你过去不是讲到说这福音是因信耶稣吗？但是你今天分门别类咯，这些外邦人他们因为没有行割礼，那行割礼人来了你就退去不再跟他们同桌吃饭，那表达你对行割礼这件事情看法到底是什么？你的身教跟言教就不合一咯，你嘴巴讲一个 但你的身教是如何？你退去的时候，请问你到底是认同什么？请问你这件事情也不严重，身教跟言教不合一。各位，身教永远重于言教，人家是看你怎么做人的，不是看你讲的多有道理，对吧？如果我们讲的很有道理，但我们人真的不是那样子，做人真的不是那样子，人家是看在眼里。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提醒了彼得，你不应该如此，你怕这些人，到底你在怕什么？基本上在彼得的里面，其实他要面对他的自卑感。好，这个就是当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神就在调整他的部分。当他有耶稣在他身边的时候，就像一条有主人在旁边的狗一样，看到靠近过来会如何？当主人不在的时候呢，尾巴夹着。你这样的人可以当主任牧师吗？你随着环境摇摆可以吗？所以神就让他这里面的东西凸显。当耶稣被抓的那一夜，彼得对着那个大祭司的家丁带着刀来，就夺下人的刀，就砍下了谁的耳朵？哑巴骨，马勒，是马勒吗？马勒骨，对，马勒骨，就砍下马勒骨的耳朵。请问你，彼得到底是胆小还是勇敢？也蛮血气的呢。但是去到大祭司家里面，谁问他说你是跟耶稣同伙的？那些人背景是很强势还是很弱势的？是 B 咖，是 C 咖，是 D 咖，都不是 A 咖。问他，他就怎么说？啊，我不是跟他一伙的啊，我不认识他。他有没有随着环境摇摆？当没有人可靠的时候，他靠什么？他靠着就没有办法去面对了，他就突然 guilty。 所以这样的人，他要被上帝调整。你是为神做事的人，你是要将来在耶路撒冷成为主任牧师的。当然他当时不知道，但是神正在训练他，让他看见自己里面的自卑，了解吗？所以神会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区块的。神如果以后要用你，他一定要处理里面的生命问题。所以各位，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照顾你内心的深度，上帝就照料你服事的宽度，对吧？你照顾你内心的深度，上帝照顾你服事的宽度。你也不要说这哪个先哪个后，通常都是同时间的，对吧？你有服事的现场，你才会懂得你内心浮出来的是什么。你要去看，你要去懂，你要去在这当中要破碎你的心，要忧伤痛悔，然后呢去改变自己，去遵照神的旨意，上帝就开拓你侍奉的宽度。你不可能只是做外面的东西做得很好看，里面还是那个容易被影响的人。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侍奉的现场要去预备我们内心的深度，好让上帝开拓我们的宽度。你在这个状态底下，你还会谦卑像保罗一样，而且还会勇敢。当有人偏离真理的时候，他就起来怎样，立刻改正这些事情，好护教。所以我们明白这些事情之后，也帮助我们自己生命真的要像保罗一样。那第十三节，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你就知道这影响力大不大。耶路撒冷来的主任牧师突然之间退去，不跟外邦人吃饭，那如果你也是犹太人，你会怎么做？也跟着退去，对吧？就被影响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难怪保罗当下他有没有留情面给彼得？没有哦，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但是为了福音，你看他多勇敢，他不是骄傲，他是勇敢，为神刚强。好，所以他又讲到，连保罗带起来自己的团队巴拿巴也随着他们装甲，你就知道那影响力有多大。所以仇敌会使用人的一些文化传统观念的束缚，它会带来分裂的教啊，把教会分裂。所以这点我们要很清楚，有一些文化传统，它如果不是真理，它可不可以被调？当然可以被调啊，真理就是真理，真理不能变啊。但文化传统是大家的习惯而已啊。好，钢琴一定要摆这边吗？当然，在我们这里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会摆这边，是因为它掀盖刚好对弟兄姐妹而已。所以哪一天钢琴做成翻另外一边，可不可以放那边？啊，当然可以，随便，那个不重要。所以 不要把一些知识的东西变成好像一成不变的事情，要回到真理里面。我们真理的本质不变，但我们处理传福音的方式做法要随着时代跟环境不断的做调整，要灵巧，要灵巧，吼，唔通第一讲死钉钉，只会做一种方法，一招半式想要闯江湖，这对吗？当然不对，吼，那反而是我们里面的懦弱，吼。好，所以十节，但我一看见他们的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重点就在这里，与真理不合。即便他是当时教会的主任牧师，最大的。想要跟他比还蛮不容易的。保罗三年在 阿拉伯，11年在叙利亚，到底多少人信主？圣经有没有写？没写啊。彼得在耶路撒冷第一次站起来讲到多少人信耶稣？写得很清楚啊，3000个男丁，加上妇女，加上儿童，多少？起码也有5000，对不对？第二次5000人，起码也有8000，对不对？加起来10000多人啊。保罗，你做了什么？可不可以？但是可以这样比吗？这是谁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如果神借着我们多结果子，我们就是感谢赞美神，对吧？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那里面神所求于管家的是什么？啊，不就忠心而已吗？忠心有分做大事小事吗？没有。如果做大事小事不忠心，神怎么看？在小事上不忠心的，将来在大事上也不忠心。好，所以保罗就是在这里一看到真理不合，他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意思说你来到这里了，你因为福音的关系，你已经改变你的文化传统了，你已经随外邦人行事了，不随犹太人行事了，今天怎么还要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意思说你干嘛分出受割礼跟未受割礼的？你分出受割礼跟未受割礼，你想表达什么？受割礼比较撑头吗？比较有正当性吗？是属于法同吗？这就不对了吧。好，所以他在这里就这样毫不留情面的就直接讲了。好，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为神勇敢的。好，接下来我们从第15节到第21节，我们来看，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人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着，基督是我突然死了。
好，第15节，我们这生来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保罗在这里不是属灵的优越感，他在讲什么？我们是先得着的，了解吗？先得着，可不可以感谢神？要感谢神。好，当然耶稣曾经举过例子，那早上就进园子里面，神在晚上的时候就给他一锭银子，那个傍晚才进去的，神给他多少银子？也是一锭银子。所以那早先进去的就生气。为什么生气？其实基本上我们比较早信主的，虽然赏赐得救的赏赐是一样的，那岂不也感谢神吗？你早一点进基督里面，不是少一点受苦吗？其实还是感谢神，对吧？而不是在那边比说啊，谁做的多谁做的少，那看来看去是什么？在比，了解吗？在比自己手上多么厉害，多么撑头。这个东西在教会里面需要吗？不用，了解吗？好，所以早进去跟晚进去的，其实都是神在做事，我们就怎样开心。所以他讲到说，我们生来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 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那不行律法，不是因行律法，是行什么？是因什么？乃是因信耶稣基督。好，因信耶稣基督是指因信耶稣是基督，这里在表达我们认同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基督。这个职份里面讲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这里是表达关系，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保罗就把事实讲出来，谁到底从心里面完完全全做到神律法当中所做的事情？你们检视自己，你内心的意念你可以控制是完全吗？有没有不好的意念跑进我们里面？一定有，敢不敢讲而已。但外面行为呢，你可能会约束自己，看起来蛮撑头的，但是你一发现你的意念是很难控制的。我们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蒙恩的罪人。所以他不是一个优越感，但是他提醒他，原来我们是因信耶稣是基督，基督的工作就来到我们生命当中，那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带来什么改变跟调整。我们是因为这样的恩典才进入改变里面。第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能救是罪人，难道是基督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这个好像表面看起来，哎，在写什么？我怎么不太懂他在讲什么？基本上，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是说我们应该拿起信心的法则，不是拿起行为的法则。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我们拿起的是信心的法则，在基督里称义。然后这里讲说，却能就是罪人，意思说，哎，今天没有受割礼，这样我会得救吗？就开始说，哎，我今天信了耶稣，可是我还在红灯右转，那我有得救吗？了解吗？就开始里面检视自己的行为之后，那个信心就被摇摆了。啊，你到底是靠行法啊行为称义，还是靠信心称义？那我们生命的调整，请问是立刻都改变过来吗？它是随着我们生日年日，我们啊一生的年日继续跟随神，神就不断不断不断提醒我们。你可能信了耶稣十年，还在红灯右转，突然有一天转过去，心中忧伤，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忧伤。谁在做？圣灵在做啊！你以为是你自己突然觉得我这样很不好吗？少来啦！我们泡在罪恶世界，思想尽都是罪恶，千万不要自以为自己有这个能耐可以悔改自己。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所以当神提醒我们，我们心中忧伤破碎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开心，神啊，你仍然眷顾我，了解吗？你仍然没有离弃我。如果你都靠自己可以做的，然后只看撑头的，不看不撑头的，那不撑头也不讲，然后就这样子在人前好像表现得很好，这对吗？这有一天我早晚会被怎样？会被击垮？上帝会摇撼你这个人，因为上帝毕竟还是爱你，他会把这个不对的东西摇撼掉。所以，如果能救是罪人，意思说你们今天还感觉到不受割礼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也就好像你要行这个律法上所讲的事情才会觉得自己是得救。如果是这样，是靠行为心称义，那不就是跟靠信心称义这两个是敌对的吗？所以最后他讲说，所以信了耶稣，结果你还没有行割礼，你又觉得是犯罪，难道耶稣是叫人犯罪吗？断乎不是。了解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所以要他们要回到哪里？那个根基是因信称义的部分。第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我自己是犯罪的人。那保罗过去是律法师中的律法师，对吧？他所要建造的就是什么？行为称义啊，守律法啊，所有的犹太教的礼仪他都这样非常严谨的遵守。但是对吗？一旦被神光照的时候，他发现啊，就走错了，全盘都是错的。所以他今天就这样拆毁过去他辛辛苦苦建造起来。那个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在对话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 就不能见神的果。尼哥底母怎么回他？人老了岂能够再重生呢？你以为尼哥底母是随便回答他听不懂吗？他可是当时公会当中地位最高的人，是律法师当中的律法师。你以为他会随便回答耶稣吗？他意思说，你看我在整个以色列国家只有七十个人公会是最高权柄，我又是其中的律法师，我又是其中的公会的头头，我努力了一辈子，你看我外在的成就，你要我从头来，有没有搞错？耶稣，你说我要，因为那个重生是从上头做成的，也就是重新来过。他一听到这句话，我都已经成就成这个样子，你要我从头来，对吗？耶稣继续跟他说，若不是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是对应到以西结书36章，水就是神的洁净工作，还有什么恢复肉心啊，恢复实心成为肉心，然后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不就是十架成就的时候圣灵住进凡信耶稣的人身上吗？所以新的心新的灵就带来生命的真正的翻转跟改变。你以前靠着自己建立起来，你成为公会当中老大，那又如何？在神来看那是什么？灵，那什么都不是。你最好跟着神，你真的让神在你生命从头来做过。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些事情，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是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好，所以第19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什么意思呢？因律法像律法死了，这律法显出来，我靠自己做得到吗？做不到了。保罗很诚实的面对他自己，这些圣经上面律法所规定的，在整个摩西五经所讲的，做得到吗？就算外表做得到，内心呢？很清楚，所以他早就这样死心的，我是靠着神的恩典，生命才会改变过来。在很多环境当中，我去查验我内心的忧伤，这个忧伤是圣灵在提醒我，你里面所存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存着一颗破碎的心。这个破碎的心是看到自己的不好，不是去看别人的不好。别人有神在他们里面做事，不用你管，自然有神做他们主。你要面对你自己生命，当你看到你自己实在是爱心有限，讲话开始没耐性，然后很多时候乱发脾气，你的问题是要面对自己，你要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忧伤痛悔啊，我哪安呢？啊，我怎么是这样的人？为什么开车人家在我后面叭两声，我嘴巴里面虽然没有讲出来，但已经浮出三字经了，或者至少想要问候人家的祖先。哎，我们里面一有压力浮出来，到底是什么？原来都还是邪恶啊，不是吗？都是黑暗，都是邪恶啊。所以你要为这件事情心中要怎样忧伤，原来我是这样的人。当我们忧伤的时候，神的更新工作才会临到我们，不然上帝不可能把我们养成妈宝或者是过度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对很多事情都麻痹不仁，对吧？那还不是死心。好，所以第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了解这个同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了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这个老我里面真的很多的问题，现在活着的，所以现在活着意思说，那我里面要思想神的话是怎么说，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是什么，我要怎样照着去做。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句话不要因为对他太熟了，熟到一个程度好像只是套用公式，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出去照样红灯右转。我不是叫你说，我不是以红灯右转来判断一个人，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就讲过去而已啊，这些经文我熟都会讲，但是有没有在这当中与主同定时讲，如果没有的话赶快悔改。好，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爱我的意思，他才会提醒我里面浮出来的是什么。 他不希望我在这种黑暗的光景当中继续度日子，直到将来见主面的日子我都不好意思提，对吧？所以神就在我们一生年日当中，就透过很多的环境把我们里面所藏的东西逼出来。顺境会逼出来吗？弟兄姐妹，顺境会逼出我们里面所藏的吗？不可能啦，我们都是在逆境当中才被逼出来的。但逼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把所有的情绪焦点对向别人，要对向谁？自己。与基督同定就在这里，里面破碎的心，然后向神认罪悔改，让圣灵的更新大能临到我们。你忧伤痛悔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盼望？没有忧伤痛悔才没盼望，忧伤痛悔的人才会有盼望，了解吗？因为神的爱还在我们身上，他不希望我们这样度日才如此对待我们。如果你在外面都非常的看来看去，我都觉得自己很好，自我感觉非常好，没问题，没问题，很好啊，那才大有问题，了解吗？那个不能破碎自己心的，那就大有问题的哈。所以，神对我们的爱这个东西要非常认定，他已经为我舍己了。所以第二十一节，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如果你只是靠你外面能做出什么来认定自己好不好，这样的做法就会逼着你自己拿自己跟别人比，因为你做多少你总要看看自己做多少嘛，就看到哎，我一年把圣经读两遍，这个传道当传道一年读不到一遍，了解吗？有没有问题？我不是说那件事情不好，但是我们做什么是给神做，不是给人做的。人包括谁？自己。凡事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那我们就怎样在里面越做越开心，越做里面就越谦卑，越做就越知道是神的荣耀。我能够读两遍，感谢赞美主，神给我这样的恩典。如果你家里面一堆事，你一年读两遍看看，对吧？你光处理那些事情你已经忙不完，但处理那些事情没有价值吗？在那些事情当中，在那些很不顺的事情当中，神不断地调整你的内心去对向他自己。请问你可以比吗？读经好还是在那个环境当中改变自己好？可以比吗？不能比，了解吗？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主，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明白我们生命的光景。主，我们活在这罪恶世界，主，我们一不小心就拿我们外面的行为去跟别人做比较，甚至我们自己的格局没有被放宽，我们在许多团队兴起的当中，我们不懂得欣赏别人，我们不懂得去体贴圣灵心，知道说神在各样的事工，在各样的教会里面都兴起他时代的工人，都兴起他荣耀的作为。主，你帮助我们格局要能够继续放在基督里面，让基督带领我们在更高之处去看你要成就的事情。主，也帮助我们回到我们生命当中，主，我们去检视我们自己生命是否天天与主同钉十字架，还是仍然外面懂很多圣经的道理，里面却从来不愿意去对付那个老我的败坏。主，你帮助我们的心真的能够明白这些事情，好让我们一生当中，主啊，所做的是为你所做的。主啊，我们就相信一件事情，你会透过我们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会透过我们成就你自己国度的影响力。主，我们也看到即便是彼得，他在环境当中都很容易受到这些的摇摆。主，我们更要警醒我们自己，若我们所行的绊倒人，主啊，那是何等不好的事情。即便绊倒人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我们仍然要警醒我们自己，我们所作所为所说的到底是为人还是为基督，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基督。主，你就帮助我们能够警醒我们自己的心。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生命真的进入你更新心改变的大能里面。谢谢圣灵，在我们身上仍然有爱，在我们身上仍然有从神来的恩典。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跟你旁边的说，天父很爱你，他要赐给你新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赞美神。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很爱我们， 第一首为得自由。乌拉巴拉巴拉达卡拉巴西格拉巴拉达卡拉巴沙格拉巴拉达卡瑞，我们同声开口来感谢，感谢耶稣，来赞美天父。布拉亚拉巴拉达卡拉巴沙巴拉巴拉达卡拉，乌拉玛拉巴拉巴拉巴西格瑞亚拉巴拉达卡拉巴西格拉巴拉达卡瑞，乌拉玛拉巴拉巴拉达卡拉巴沙巴拉巴拉达卡瑞。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